大家好，欢迎来到白聊，我是老白啊，大家又好久不见了啊。我这个节目呢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年更节目了。今天呢给今年的节目开个张啊，今年的第一期，但是之后能有多少期也说不好啊。接下来呢我准备用两期节目啊跟大家聊聊我最近两年的一个旅行经历啊，就是我标题里写的。因为我最近啊刚从云南的大理回来啊，去年这个时候也去了。角色呢都不太一样。我去年呢是以数字游民的身份去的，也接触到了一些当地的数字游民。今年呢，给一个朋友帮忙啊，算是代班啊，当了快一个月的客栈老板。实际上啊，并没有真的经营客栈啊，因为客栈里基本上除了我没别人。除了数字游民和代班客栈老板的身份呢，我更多的肯定还是一个游客啊，是以游客的视角来看大理的。所以这两期节目啊，我就想分别从游客、数字游民、客栈老板的角度啊，来聊聊大理。在正式开始之前呢，像往常一样提醒大家，在微信公众账号的正文里，我会给大家总结一些信息的干货啊，还有一些图片之类的资料。同时呢，我还会把我节目的文稿啊也放进微信公众账号里。所以大家如果更愿意看文字呢，可以微信搜索“白聊”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看文字版的内容。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 ID 呢，我也写在了节目下方的简介里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搜索 ID 关注。今天的节目啊，咱们从一个最普遍的角度啊，也就是从游客的角度来聊聊。听过我的比较早期节目的听众啊，可能还记得我在刚办这个播客的时候啊，就讲过中国古镇游这个话题。当时啊，主要聊的是中国古镇的商业化和同质化啊，这是一个有点负面的角度啊。所以当时呢也都没提啊具体说是哪些古镇。但是其实大家一听就会知道啊，因为我提到了在西南地区的古镇啊，也提到了白族。所以这里边肯定有大理的影子。因为大理的全称嘛，就是大理白族自治州。当然我今天不是说要点名批评大理啊，而且正相反啊，我是想说说大理的好。首先说啊，这个大家放心，我说大理的好啊，没有收钱，是发自内心的。真心给大家推荐啊。我自从2012年第一次去大理啊，这个过去十多年里啊，我去过七八次云南，其中大理呢去过四五次，每次啊都会在大理住个至少两周，多的话呢可能会住一个月。如果不是因为真心的喜欢啊，可能也不会老去啊，并且住那么久。其实我也和好多人聊过啊，就我说我特别喜欢大理，对方给我的反应呢，有时候就会是说啊，这个大理啊太游客了，太商业了啊，没什么意思。这其实啊就回扣到我以前的那期节目了啊，这个商业化、同质化这些问题呢肯定是存在的，这个呢我也不会否认。但是我依旧觉得啊，起码在我去过的地方里啊，大理呢是一个具有非常丰富的层次的地方啊，它不是只有作为一个景点啊，作为一个热门旅游景点的一面。还有很多不同的面貌啊，值得我们去发现。我最早以前啊，对大理的印象就是大理呢是一个文艺青年的聚集地，这个我没有特别细研究过啊，但是应该有很多歌手都是从大理唱出来的啊，比如像许巍什么的，有好多歌呢也是写大理的啊，他自己也说呢，就是大理对自己的影响很大。我当初第一次来云南玩的时候呢，走的是昆大丽江的传统路线啊，就是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啊，昆大丽江。先去的大理啊，然后是丽江。当时的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好像大理酒吧里的歌手啊，普遍水平都比丽江高啊。当然这个我并不专业啊，可能也很主观，但是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除了歌手呢，我知道应该还有很多艺术家啊在大理扎根啊，直到现在啊应该都是这种状态。就算不是艺术家，哪怕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到了大理啊，就是无论是为了装一下好啊，为了装个叉，还是真的会有真情实感啊，反正会从内心啊涌起一点点这个文艺的感觉。来大理玩的游客啊，一般呢也都会去大理古城。去古城呢，大家可能普遍都会觉得就和国内很多古城都一样啊，很商业化，卖的呢都是全国啊都能见到的各种义乌的小商品啊。就是我得承认啊，从逛街买东西的角度来看呢，大理古城啊可能确实是一个没什么太大特色的地方，但是呢如果细心寻找啊，还是能找到好东西 啊，当然首先说啊，买东西这个事儿呢，我其实不太懂。但是这次啊，有几个以前没来过大理的朋友啊，来大理找我待了几天，然后呢，我们就也一块去逛了逛古城。我其中一个朋友啊，他就比较喜欢手工艺品啊，然后他就发现啊，有一个摆摊的姑娘啊，卖的微钩作品啊，这个东西女生可能会比较熟啊，就是用线钩织的那种很小的，比如耳钉啊、饰品啊什么的啊。我这个朋友比较懂，他就一眼看到说啊，哎，这个钩的很不错啊，水平很高。啊，除了买东西呢，我觉得大理古城内外啊，也有一些有意思的地方啊。大理古城里啊，比较有名的其实是两条街。一条呢叫人民路啊，一条呢叫洋人街。这两条路的定位啊，感觉不太一样啊。人民路呢就显得比较亲民一点啊，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微钩的作品什么的，哎，就都是在这条街上卖啊，大家摆摊摆的比较多啊，也有很多小店。洋人街呢，哎，就显得高大上一点啊，跟全国各地的那种旅游街有点像。因为这两条街啊就已经挺长的了啊，可能很多人逛完这两条街呢就已经很累了。所以也基本上啊，就把这两条街呢当成大理古城的全部了。其实大理古城很大啊，这个能逛啊，能吃喝玩乐啊，值得去发现的地方很多。比如说啊，我还记得当年第一次来古城的时候啊，那时候一方面比较穷嘛，因为是裸辞旅行，当时呢也没攒多少钱啊，半穷游的性质。另一方面呢，其实啊，直到现在我都不是很喜欢吃当地的菜啊，所以呢就到处找便宜饭吃。当时啊，我就发现古城里有一个叫依然堂的地方啊，可能算是个佛教的场所吧。那里边是提供素斋的啊，五块钱一位的自助，好不好吃这因人而异啊，但是肯定能吃饱。而且当时啊，我觉得就最有意思的场景是什么呢？就是吃素斋的地方的旁边啊，还有个类似于经堂的地方吧。啊，当时呢正好是晚上，会有一群孩子啊在经堂里念经。哎，那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景。说到这儿呢，就顺便一说啊，大理啊是一个宗教融合的聚集地啊。比如说啊，佛教，这个其实不用多说啊，就这边的古代政权啊，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大理国啊，这个段誉、段正淳他们家啊，再早的像南诏古国啊，都是以佛教为国教啊，甚至是政教合一的政权。所以这边相关的景点啊什么的也很多啊，比如说崇圣寺三塔非常美。这两年我看还有个比较火的啊，甚至已经接近于成为网红的这么一个景点啊，就是苍山脚下的祭兆庵。我这次呢也去看了看啊，也很美。而且呢这里呢也提供素斋啊，可以吃个饭体验体验。除了佛教呢，大理还有基督教啊，天主教。大理古城里啊就有个基督教的教堂啊，在复兴路和平等路的交叉口。应该啊是一个100多年的老教堂了。而且呢它是对外开放的。啊，在古城里啊玩累了可以进去坐会儿啊，非常安静。大理呢除了本地的白族啊，回族人也很多啊，所以呢也有很多好吃的清真饭馆。另外呢，从大理下关啊坐火车20分钟还能到一个叫微山的地方啊，有个微山古城。微山这边呢有个微宝山啊，山上呢有很多道观。我这次去的时候啊，正好赶上当地一年一度的土主节啊，所以山上很多人。如果是平常的话啊，据说这个微宝山很清静，所以可以在道观里啊跟道长们聊聊天啊，还能喝杯茶什么的。那既然说到土主节啊，就又不得不提白族的本主节啊。这个我没做特别细的研究啊，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很相似。土主节呢是云南彝族的节日，本主节呢是白族的节日。啊，先说白族的本主啊，本主是白族的一种当地的宗教文化啊。简单来说呢，这个本主全名是本境府主啊，就是在白族人居住的每个村子啊，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只属于当地的神啊，也就是当地的本主。在每个村呢，也能找到相应的本主庙。然后每年差不多正月15前后的这个时候啊，会有盛大的本主节啊，会把本主的神像请出来啊，做巡游啊，也有各种的仪式什么的。这个本主的身份啊很有意思，他可能呢会是各种各样文化啊、宗教历史里的人物啊。就比如说有的村子啊，就把诸葛亮当本主啊，这是历史人物当本主；有的呢，哎，可能就是观音菩萨当本主啊，这是佛教里的神；还有呢，哎，像是把当地啊国王当本主的。 啊，在大理市区呢有一个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在里边啊有一个馆啊，就是专门讲白族的本主文化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然后说回到彝族的土主节啊，为什么说觉得它和本主节有点像呢？一方面啊，就是名字本来就像；另一方面啊，就是他们的土主啊，其实就是南诏古国的历代国王。这个如果听众里有更清楚他们的分别的啊，可以在评论区给大家讲讲啊。所以我这回去威宝山啊，正好赶上了土主节。这个威宝山啊非常热闹，另外呢，威山这个地方啊好吃的非常多，而且他们这些年啊搞了一个品牌活动啊，就是威山小吃节。其实威山这个地方啊并不是一个特别火的旅游目的地啊，据说平常都没有太多游客，但是到了小吃节啊就真的是人山人海。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小吃啊，其实可以看看每年小吃节的时候来威山逛逛。刚才说的这些啊可能有点扯远了啊，其实想说的就是啊，在大理这一个地方啊，就能看到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道教啊，本主文化啊，这些宗教文化的影子，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啊，也是非常丰富的。然后呢，以上主要说的啊都是人文景点啊，其实说的很不全面啊，算是管中窥豹吧。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自然景观。大家可能听说过啊，就是大理的风花雪月啊，下关风、银桥花、苍山雪、洱海月。说明大理的自然风光也是很丰富的。先说一下洱海啊，因为洱海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标啊。洱海虽然叫海，但实际上是个湖啊，经常有人会误解。从形状上来看啊，洱海是一个瘦长耳朵形状的啊南北向的湖啊，南岸跟北岸都比较短，所以来了啊一般会以洱海为界啊，把大理分成海东、海西两个部分。大理的市区啊，下关是在南端，火车站呢也在这边，飞机场呢啊，也就是大理凤仪机场啊，是在海东，大理古城啊是在海西。像我每次来大理啊，现在都会选择住在海西边上的村子里啊，一般呢会选柴村、小义庄一类的村落，这些村子啊就都在海边，所以每天早上啊一出门走几步就能看见洱海。同时呢，这些村子啊基本也都是正对着大理古城啊，基本上洱海边离古城最近的村子啊，大概呢直线距离3公里左右。所以如果想去古城也会很方便啊，这是一个大家住宿也可以参考的地方啊。洱海呢这个周长大概是130公里。所以我会非常推荐大家搞一次环海的旅行啊，从骑自行车到开车啊都可以。这边呢也有很多啊租车的地方。我当初第一次来洱海啊，我就租了个自行车环海。当时啊，我是骑了3天啊，从古城出发向北走，顺时针骑，然后啊，在喜洲住了一晚，然后第二天继续啊，又在当时啊还在开发中的双廊啊又住了一天，最后一天呢又回到了大理古城。我还记得骑到第3天的时候啊，其实我大部分路啊都是推着车步行前进的。一方面呢是因为当时啊这个海东路况不是很好啊，很多路呢都还没修好。另一方面呢啊更重要的是啊，我平常很少骑车，所以前两天骑的我啊就已经屁股特别疼了。第3天的时候啊根本就没法再坐到车座上了。这个我确实很弱啊，就是听说很多人啊都是一天之内能骑130公里啊环海一圈，这个我真的比不了。今年这次我去大理呢啊，因为有朋友来，所以我们就一起租了一辆汽车啊，在一天之内环了洱海一圈。时隔12年啊，真的可以说洱海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啊，海西这边沿着洱海呢，当地修了一条洱海生态廊道。这个廊道里啊是不能随便进车的啊，首先汽车就不能进，除了官方的工作用车啊，其次呢，私人的电动自行车也不能进。但是呢，可以在廊道里啊租共享单车和共享电动车。这里的电动车啊都是限速的啊，最高时速20公里啊，好像正常的电动车是不是都能跑到40公里甚至更快啊，因为我不骑电动车所以说不太准确。就是总的来说啊，因为洱海生态廊道呢主要都是步行啊和很慢的自行车和电动车。而且因为是湖边嘛，这个景色非常好，绿化也非常好，所以是非常适宜啊这个休闲遛弯啊遛娃这么一条路。我在大理啊闲得没事的时候，就是经常租一个电动自行车啊，在洱海生态廊道里骑上半天，这个景色呢非常好，而且也不累。 海西呢其实还有一些景点啊，这个我就不细说了，就是提醒大家，这个海西的苍山有苍山雪，还有苍山上的高山杜鹃啊，大概只是三四五月份啊，这几个月有，而且适合上去看。如果想看这些的话，就要选好时间。那海西的其他景点呢，大家可以自己去发掘。总之啊，海西就是以古城和洱海生态廊道为代表啊，这个业态呢整体感觉是比较传统的啊，挣的是欧的挖你啊，这个老钱风格。海东呢，我就觉得感觉完全不一样。一方面啊，我觉得因为海东整体是相对后开发的啊，所以比较顺应潮流，建了很多啊很大的人造景点。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啊，就是一个叫大理圣托里尼的地方。海东有一个什么地理优势呢？就是因为在东边吧，所以看向西边啊，正好看着洱海，所以落日会很美啊。不过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下雨，这个云很厚啊，所以没太看到好看的夕阳。不过看了网上的一些图片什么的啊，确实很美。像我说的大理圣托里尼啊，就是建在山上啊，这位置很不错，然后修的呢又特别好看啊，我相信啊是拍照很美的啊，非常出片的地方。虽然我不能说这个我自己很喜欢这种地方啊，但是真的觉得还是挺震撼的啊。这种景点呢是有它存在的逻辑的。所以顺便也说啊，就是如果想一天之内环洱海的话啊，就是建议把落日时段啊留在海东啊，去看看夕阳。那关于大理游客的这一面呢，我觉得就可以先说这么多啊，因为也没法说的特别全。就总之吧，我一开始说的这个大理啊是一个层次很丰富的地方。像我刚才介绍的这个人文啊、历史文化、宗教、自然景观、人造景观、原生态、网红啊，包括这个过度的商业化，就都能在大理找到。如果啊时间和这个条件允许，其实是可以在大理常住一段时间啊，把这些都体验一下，那可能才能看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大理。那好，那个今天呢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预计接下来一期节目呢，我会从数字游民和客栈老板的角度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大理。因为大理啊，一方面呢是中国比较大的一个数字游民的聚集地啊，有很多共享办公空间什么的。另一方面呢啊，我知道很多人啊都有一个在云南开客栈的梦想。那开这么一个客栈啊，得有多少花费啊？要投入什么？能不能挣到钱啊？咱们就在下期节目里都来聊聊。那好，今天呢就先聊到这儿，期待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这个节目啊，甚至可以把这个节目和账号推荐给更多朋友。好，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大家，咱们下期再见。